朱仙珠一年和徐芳实在是有点挂不住了，人家道宝打都回来了，他俩的宝甲还没影子呢，那边又济公又祝贺，朱永杰这脸跟大红布一样，抄头就一拉徐芳，两个人离开阎王观，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朱永杰就跟徐芳商量，你说怎么办，咱们爷俩无论如何得把宝甲偷出来，不然没法交代。徐芳把小脑子一拨的，可不是怎么的，可咱们比他那难得多得多呀，你想想那宝甲穿到四宝将驼金龙的身上，咱能没事就扒出来衣裳去吗？难呐！你我二人三探沙堰岭，始终没有得手。要你那么一说，今儿啊，咱们再试探一回。是啊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把宝甲咱先倒出来。他们俩商议之后，决定也来个两路分兵，三更天在沙堰岭聚集。谁得手谁先到宝甲，天亮以后回雁门关交令。就这样朱允杰跟徐芳分了兵了。咱先安下朱允杰不说，说这小矬子徐芳，他的年纪比一般年轻人都大得多，不过他是个孩子，脾气蹦蹦哒哒，没正形。这天晚上他跟朱敏杰分手，是夜探天罡寺。这怎么跑天罡寺来了？要说出这一张嘴，难表两家的事儿。沙堰岭这个地方大透了，共有72道山岔，山也特别多，其中有一座山叫龙首峰。在龙首峰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天罡寺，元顺帝把大本营就按在这儿，所以徐芳必须得上这儿来，驼金龙也住在这儿，以前他来过3回到宝甲都没得手，今年是第4次。等他到了龙首峰已经是20更天左右了，徐芳打凉棚一看，前面有一片树林，这是进了树林，坐在地下，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合计这个道，要进了天罡寺，怎样探听，怎样下手，怎么能把宝甲弄出来，他得琢磨琢磨。哎呀，路上也乏累了，坐在小车不累劲儿，仰面往地里一躺，俩手抱着后脑勺，二郎腿一带，在这闭目养神。突然间就觉得，哗，要下黑雨了，把脸都浇湿了。徐芳一扑了身起来，心说哇，刚才还满天星斗，连点风丝儿也没有，怎么下黑雨了？用手一扑在这脸，吓死他！我怎么骚啊？一抬头，仍然是满天星斗，不知道谁在树上往下尿尿，可把徐芳给气了。心说人要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呀！怪不得我倒不出宝甲来，拿我当厕所呢。咱没说吗，徐妈是小孩子脾气，把盗宝甲的事扔到九霄云外，一蹦蹦多高，指这棵树就骂，瞎了，没人瞎了再杀了的，你可把我拿掉，再不下来我可把你诅咒。本来他嗓子贼尖，这么一叫听出多远去，就见这树枝唰往左右一分，在上头，果然 一个人，把小矬子徐芳吓得嘣就去蹦，啪，探背板擦了，就拽出冰铁鸳鸯棒，拉出架子瞪着小圆眼睛，他仔细一看，树上跳下这个人，那半天这个小孩恍恍惚惚扯着这模样，最多不超过十三四岁，头上梳着日月双发髻，墨根系的头发，身穿彩天衣，腰里系的燕子三条腿的白褶裙，扎着半截鱼鳞锅腿，蹬着一双大椅子兜跟法鞋，斜背个兜子，手里是赤手空拳，钉子布往那一站，正好正系裤腰带呢。往脸上一看，这小孩长得是圆方脸，跟红苹果一样，弯弯的两道细眉，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，骨鼻子骨眼的，长得那么好看。徐芳心说：“这谁家孩子？怎么把这么缺德呀？”用鸳鸯棒一指，我你哪来的狗崽子？这么大地方，怎么拿我当厕所呢？这小孩也乐了。我说你这人真怪，这么大三叶岭，我哪不行当厕所？谁让你在这树底下待着呢？你把我叫了，你还有理？不用问，你一定是个肥皮子。小兔来的，你休走招吧。这小孩已经不乐意了。哎，我小矬子，你说话嘴干净点，你别认为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就是徐芳吗？北侠唐矬子不就你老师吗？就你学那点能耐，掐着家伙不够一碟子，半碗粉不够一碗，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忘了。你呀、啊，干什么我都知道。你不就是想上天罡寺偷宝甲吗？没有镜子，你不尿床尿照一照，叫你这模样，你能照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徐芳，今天你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，叫三声亲师叔，把我哀求的心思念软。我能帮着你办这个事儿。假如你要不听，我现在就上天罡寺给你报告。我就说你要盗宝甲，要能叫你成了功，我姓你那个姓。他把徐芳给气了，心说这小子太不容易了，就你那小小的年纪，我这年纪，我能把你叫师叔吗？你敢找我的便宜？轮棒就打，这小孩怎么往事串躲在旁边。哎呀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、啊！看来今天我不跟你厉害，你不知道马王爷翻这眼。小孩说的话，一撩三彩裙，在那龙蝎中喷，拽出一条肉筋腾蛇棒。闹了半天，那个兵人在腰里围着，这条棒是条宝棒，软中硬，硬中软，长有75寸，不用的时候你插在腰里头。凡是使这种武器的人，不用问，必有软功夫在身。徐芳也是为之一愣，当两个人一伸手，徐芳是大吃一惊。别看小孩岁数不大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这条鹿筋藤着棒上下翻飞呀、啊！这小孩一边打着，嘴里还一边捣鼓：“徐芳，现在不出三招啊，我使个孤树藏根，我摔你个跟头，让你摔出一丈五去，不信你就凉。我要说错了。”我还姓你那个姓，把徐芳气的狗油胡子站起来了，心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 就我老师也不敢说这种狂言。小子，大话不是吹的，你来吧。他们两个人挂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徐芳做梦也没想到，你那个孩小，武艺高强，本领精通，这条路经成着浪，使的是神出鬼没。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，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，还得摔出一丈五去。徐芳有点不服吧，人家真做到了。打着打着，突然使了个卧看小鱼式，这一招这个漂亮，你别提。陆金腾着往走下盘，要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。这个棒啊，软中硬，硬中软，把这一缠住之后，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，你说啪下去了。徐芳站立不稳，挨着肉两块肉肉肉肉摔出去两丈挂零，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，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，可把他气坏。徐芳心说，我这是遇上仇敌了，不下毒手是不行的。一个鲤鱼打醒在地上站起来，嗨，棒交单手在脖子上就拽出子午问孙丁那个枣乎镖。徐芳打电话有点像，想给这孩子来一下，但是把难题也套出来，一回头再找这小孩孙继结武呀，哪去了？溜了，你出来。徐芳在这破口大骂，骂了半天，光听见山峰呼呼之响，人果然是不见了。可徐芳那个气呀，把枣胡镖带好了，气里一劲儿拨着脑袋，心说我呀，不夜看天刚算了，我回去了。这个宝甲还能到吗？但他早离乎理想，不行。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，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，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兵。你说我范天要走了，不把朱深甩在这儿？哎呀，还得回去。徐芳强硬的脑瓜皮，背好了冰铁棒，这才赶奔天罡寺。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，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，就登上大雄宝殿，居高临下的一看，底下是闪闪的灯火，援兵戒备森严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但是大殿灯光明亮，摘耳客厅里面正在谈话。徐芳来到大殿的后侧，用脚趾头挂住阴阳把，把这身子就提溜起来了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捏着探海式。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，练不到这手，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。他闭住呼吸，头眼往大殿里观看，隔着个窗户上亮，看得挺清。就见正中央设了一把龙椅，那吴道昏君袁崇帝 居中而坐。再看他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两颗金帽叉，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绣花的团龙袍，腰束金带。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，跟这包子差不多，都锁在一块儿。什么原因？心情不舒畅，脑门子皱个疙瘩，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，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，看出来是愁肠百转。上春手坐着个老道，身材高大，形如骷髅，背后背着七星丧门宴，手拿铁壶人。徐芳一看认得，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，百万寿火光镇的镇主。下垂手坐仨人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四宝将军托金龙。再往两旁看，站着不少援兵援将，一个个盔泥甲亮，佩刀悬剑，鸦雀无声，谁不敢言语。就听里边正在议事，徐芳一想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他并起凝神，摘耳侧听，谁发言呢？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，看那意思，劝了不是一会儿。就听张天杰说：“陛下，请放宽心，我这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，不能失败。您别看江山丢了，我们还能夺得回来，您何必这么发愁呢？”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：“贤弟，算了，要把你愁坏了，将来这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？”方才军师不是说了，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。假如说万里有一大阵失败，我们还有三团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你何必这么发愁呢？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，跟那风骨差不多。我不是愁别的，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，我重用了萨顿呐，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。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，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破。哎，但愿苍天睁眼吧，神佛保佑，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，必定明修政治，重用贤臣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徐芳心里说话：“放你娘的屁，狗还改不了吃屎，叫你这模样还能掌握住江山，真是白日做梦。”徐芳啊，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，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，他没到保甲来的。但是仔细一看，托金龙也换了装，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，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，他有点纳闷，他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？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？徐芳正想着， 郭金龙发言：“陛下，你老人家忘了，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上。如果不能取上，咱还有别的办法。臣都做好了准备。”袁兄弟啊，想起点事儿。爱卿，最近民人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。据军兵报道，在近几十天当中，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，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，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。陛下，您猜到了，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？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，不穿我的甲，想要进万寿火光阵，势必登天。所以说，臣都做了准备了，宝甲早藏起来了。他们呢，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。哎，徐芳一听这，来精神头，脖子伸多长，耳朵拽多大，在这注意听着。就听袁顺帝问：“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？”“哎，主公放心，平安无事，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”“那就好。不过金龙啊，明营有世外的高人，常人做不到的事儿，他们可做得到啊。朕时刻当今，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。”就是托金龙怎么说，袁兄弟也不放心。后来那里托金龙挺不痛快，说：“陛下怎么办？你要不放心这宝甲，我派人看着去，给您取来，一看您就知道。”这袁顺帝还犯了毛病，非要瞅一瞅，真要保甲在，他才放心，要不然怎么他也不放心。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尉去看去。小驼子徐芳一听，心中暗喜：“哎呀，人走石器，马走镖，兔子走石器，枪打不着啊！你看着没？”也该着我徐芳时来运转，也立成大功一件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你去看去，我也溜达溜达。他双腿一收，才惹来杀身